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来谈第二次关于神的呼召。神的呼召，上次我们从神呼召亚伯拉罕谈到了两个呼召的特性，这次我们要继续来谈另外三个呼召的特性。我们要先来回顾一下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经文，创世纪12章1到5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关于呼召的第三件事情，我们需要学会的是，我必叫你，神必给我们指示。我们要先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我们想要的，这是人所向往的，可是神也有神给我们的祝福，神叫我们的。神给亚伯兰两个祝福，第一个是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应该说神给亚伯兰两个祝福，第一个是成为大国，第二个就是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如果我们用这个来跟巴别塔的事件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巴别塔的人，他们说他们要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见吗？巴别塔的事件，人想要干嘛？人想要传扬我们的名。然后第二个，人想要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人想要干嘛？人想要成为大国，人想要成为大名。可是神给亚伯兰的祝福，正好就是成为大国，并且叫你的名为大。神给亚伯兰的祝福，其实就是巴别事件里面人们想要透过自己的方法与手段得到的那个祝福。神要亚伯兰得到的第一个祝福是叫你的名为大。亚伯兰不是靠自己传扬自己的名，而是靠神成为名字被传扬的人。神给亚伯兰的第二个祝福是成为大国。亚伯兰不是自己聚殿的，不是自己盖一个城，盖一个塔，然后自己聚在一起，避免被分散。甚至亚伯兰之后自愿与罗德分财产的时候，还先让罗德先选自己想要的。亚伯兰不担心分散，他只顾念一件事情，就是他要照着神的心意走。结果神让他成为大国。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期待所向往的，也是神愿意给我们的，但关键是我们是把我们的渴望放在神的前面，就像巴别世界中的人一样，来吧，我们要建造，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还是我们把神放在前面，如同亚伯兰一样，不管3七21，先回应神的呼召，而神就使他成为大国。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想要蒙祝福，神也渴望祝福我们呢。可是关键是我们把我们的渴望放在神的前面，所以我们自己要去得到我们想要的祝福，还是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渴望的前面？我们说，主啊，我要的是你的祝福，如果你不跟着我们走，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得不着那个真正的美好的祝福。你把谁的心意放在前面呢？在亚伯兰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要亚伯兰成为大国，神要让亚伯兰的名成为大名。巴别的人也想要成为大国，也想要成为大名。 人的向往还是神的祝福，你要哪一个呢？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这是神今天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但是你愿意怎么回应神呢？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再想一次，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本来神就要给你，这是我们最想要的，神本来就要给你们了。人想要成为大名，人想要成为大国，这些东西本来神就要加给你们，就像神要加给亚伯拉罕一样。可是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关于呼召我们需要学会的第三件事情。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必定是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不是呼召我们去求我们自己的国和我们自己的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关于呼召的第四件事情，是神要我们成为祝福，因为神要我们叫人得福。神呼召人从来不是要人成为他的附庸或者傀儡，就是把我们像傀儡戏一样的耍，而是要人成为他的执行者，或者代替他为这个世界带来祝福的管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仔细想一想，神用说就能造出万物来，有必要再造出一堆人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也要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活物吗？应该没有这个必要吧。神用说的就能够造出万物了，难道神不能用说的就能够管理各样的万物吗？神自己不能管理、不能治理吗？当然不是啊。那为什么神要人做这些事情呢？因为神要这些照着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能够用神的形象来活着。而这些形象最简单的具体整理，其实就是圣灵的果子。神要人用这些形象达成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任务，而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经历到神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神明明能够自己做，但是他却乐于借着人来做，因为他要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罗德与亚伯拉罕一起逃离了埃及，一起到埃及逃难，因为迦南地饥荒，然后呢，他们逃难也蒙难，最后也得到了财物，最后逃离埃及，回到了迦南。但是因为他们的财物太多了，两边放羊的人呢，反而因此要争夺水草，以免他们自己的羊饿死。于是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也就是弟兄的意思。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是写在创世纪第13章第8到第9节。而罗德选了当时他能够看得见最丰美的地，他就去了。那意思是留下给亚伯拉罕的地是什么地呢？就是烂地啊。但是在这之后呢，罗德被别人掳走，亚伯拉罕还派了家丁跟他一起去救罗德，去救这个只顾自己想要的好处而没有顾到祝福他的人的好处。罗德对他可并不算太好，对亚伯拉罕罗德真的不算太道义哦。但是亚伯拉罕对罗德却是仁至义尽。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也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吗？神甚至最后说，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愿意成为神祝福这个世界的管道吗？我相信这就是神呼召人真正的目的，要让人 成为祝福这个世界的管道。各位弟兄姐妹，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基督徒成为了当时神祝福人的管道，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可能不为人知却不断做的使万民都得福的事情。那么你做了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全地遍满他的形象呢？因为神要全地因为他，因为遍满了他的形象而得到祝福。但是现在全地成了到处是疾病，到处是污染，到处是杀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全地遍满的不是他的形象，而是拒绝他形象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宣教这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每一天要为一个地方的宣教来祷告呢？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宣教士呢？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宣教士呢？不是要解决我们没有办法去宣教的道德良心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传福音这么重要呢？因为神要全地被祝福，神要使用你成为那个祝福，神要使用那个宣教士成为那个祝福。而你可以怎么样成为那个祝福呢？你自己可以成为那个宣教士的祝福，你也可以成为我的祝福，你也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问题是你愿意吗？若我们不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根本没有福音可传。我再说一次，若我们不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根本没有福音可传。因为对于别人而言，我们根本不是好消息，我们根本没有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你怎么会是好消息呢？你不要以为你讲着一套很漂亮的神学你就是好消息。 No， 神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事实上说不定别人看到我们还避之唯恐不及呢。你能够如何成为使人得福的人呢？你可以有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吗？下礼拜就要过中国年了，中国人最爱讲的都是一堆福气的话，满口福气话。我们在门口上还要贴福字倒过来，对不对？就是福到了，不是吗？各位，你如何使人得福呢？可不可以想一个行动，使人得福的行动？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只做得祝福的人，而总是要我们成为给别人祝福的人。为什么呢？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六节就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意思是把祝福给出去比直接被祝福所得到的祝福更多。神给亚伯拉罕给的很慷慨，但你愿意学习神的慷慨也成为一个给的人吗？你觉得在你的家里面你可以怎么做呢？你觉得在你的职场里面、办公室里面你可以怎么做呢？你觉得在你所居住的城市里面你可以怎么做呢？让你一起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因为这是神呼召人去做的事情，要我们成为世上的祝福。事实上一开始创造人，神创造人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这是关于呼召的第四件事情。关于呼召的第五件事情，就是不要担心，因为有神造你。不要担心，因为有神造你，因为有神在背后帮你。圣经说的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各位弟兄姊妹，神呼召人不是要人去过着提心吊胆、担心害怕的日子。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从该隐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当该隐对自己的未来的性命安全有所疑虑的时候，他向神要保证，而神给他的保证是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这是该隐向神讨要所得的。但该隐的第六代孙，我们之前谈过的拉麦，也就是亚当的第七代孙子拉麦，自己变本加厉的宣誓说，壮年人杀我，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就把他害了。如果该隐会遭报七倍，杀拉麦的要遭报七十七倍。其实神也给亚伯拉罕类似的话，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但是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圣经原文里面呢，后面这一句原来的意思是骂你的我就要刑罚他， 可见神也要加倍报偿那些辱骂亚伯拉罕的，因为辱骂的结果是被刑罚。显然辱骂就会被刑罚，这个是加倍而不是同等的回报，不是你辱骂我我就辱骂你，不是，而是辱骂加倍刑罚。各位，但是关键是拉麦的做法是凭着我的意思，你敢伤我我就把你砍了。可是神给亚伯拉罕类似的话语，但是却是神去执行的，不是凭着我们的意，而是凭着神的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给该隐的祝福其实原本应该是好的。该隐因为觉得神给的刑罚太重，就求神，神就给该隐一个保证，而这个保证跟神给亚伯拉罕的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罪的发展却让这个祝福发展到拉麦成了加倍奉还，然后我自己来报仇的概念。可是神真正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加倍奉还别人的恶，而是让我们加倍给予别人祝福。你怎么样量给人呢？马可福音4:24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什么是有的呢？有的就是有量给别人的还要再给他，没有的呢就是没有量给别人的，就像罗德自己选最好的地，亚伯拉罕就成了那个有的量给他的那个人，而那个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真是直接应验在亚伯拉罕和罗德选地这件事情上面。各位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不是自己划清界限告诉所有人不要来惹我，否则我会让你不得好死，而是神直接把该隐拉麦渴望得到那个保护在祝福中拿来成为他保护亚伯拉罕的应许。各位弟兄姐妹，通常接受神的呼召离开而离不开，去而去不了的原因，就是我们心里面还会有许多担忧。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别人会怎么想呢？事情会怎么发生呢？我的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呢？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话里面，亚伯拉罕就去了，而且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就带着，他有什么他就带什么，只能这样子。重点是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里面，他给了亚伯拉罕一个保证，这样的保证相信也是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回应他呼召的人同样的保证。你觉得如果你得了这样的保证，你有哪件事情还需要担心呢？你觉得如果你得了这样的保证，你会改变你回应神的心态吗？各位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的事情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和呼召也同样是给你的。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去的时候，无论那个去是奉献，无论那个去是为了做一件事情，无论那个去是将我们自己未来的时间都献上，我不知道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但是如果神真的给你那样的呼召你去了，那么我相信神给亚伯拉罕的保证也要成为给你的保证。那个保证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换一句话说，就是各位，回应神的呼召你不需要担心，不加上忧虑的，因为有神在罩你，有神在带领你，有神在保护你，有神站在你后面。今天我们学了另外三件关于呼召的事情。第一件是神必叫我们，神必叫我们。神要叫亚伯兰成为大国，神要叫亚伯兰成为大名，这也是我们想要的，就像巴别的人也想要一样。问题在于，如果这是神的呼召，那么这个得着的来源也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追求的。各位，你觉得神有呼召你吗？去经历那个神自己要你去做的事情吗？如果是，那么放下你自己的国和你自己的义吧，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吧。第二个，我们今天谈到的关于呼召的事情是， 神要我们成为祝福，神要我们成为那个叫这个世界成为得到祝福的那个人。你愿意成为那个祝福吗？第三个，我们今天学到关于呼召的事情是，不要担心，如果这是神呼召你的，就一定有神带着你。我父母常常跟我说，从我小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交给神了，他们就让神来为我负责。什么意思呢？他们当然会有时候为我担心，有时候不知道我会干什么。可是他们更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有神在造，有神在背后替他们撑腰，他们没什么好担心，没什么好惧怕的。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一起大胆的往前进。或许在这个疫情里面，正是一个让我们重新反思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回应神呼召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成为这地的祝福，让我们勇敢的离开，让我们的勇敢的去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还有什么你放不下的吗？还有什么你不敢去的吗？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这是神的呼召，神自己保护你，神自己与你同行。或许你去到那里就碰到饥荒了，天哪，怎么会这样呢？神不是要祝福我吗？可是你永远不知道神到底要怎么祝福你，因为你不是神。可是你永远可以知道的是一件事情，就是神必然与你同行，因为是神要你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求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的，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小心，我们不敢，我们有顾虑，我们有很多的担忧，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就但是求你让我们只问一个问题，不是 how， 不是 what， 不是 when， 不是 where， 而是 who。 主，是你要我们去的吗？还是我们自己要去的呢？是你不要我们去的吗？还是我们自己不想去的呢？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等候你的呼召，聆听你每天给我们的呼召。就是到每一天的每一个抉择里面，你都在呼召我们选择义的道路。在我们每一天那个心情不好的里面，你都在呼召我们来依靠你。在我们每一天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里面，你都在呼召我们寻找你。无论是我们人生的大决定还是小决定，你都在呼召我们走回到你的命定里面，走回到你定义是美善的那个心意，那个路里面。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离开我们的本族本家，进到你指示我们去的地方。就求你祝福我们，也使我们成为这个世上的祝福。就更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小信与惧怕里面，让我们看见你都在其中，你掌权作王。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